各位会众，主内平安。我哋未听神嘅话语之先，我哋先一同祷告。主，我哋喺他里边再一次嚟到去等候你嘅话语。主啊，你系喺呢个将临期里边嘅主角，你系神嘅儿子，你系和平嘅君。虽然世界有好多嘅地方都已经可能好缺少将神你摆喺佢哋生命嘅当中，成为一个主角。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到去宣认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独一的根基。主啊，我们都仰望你，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以致我们都能够去实践将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表明出来。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谁可享基督里面的安息？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未听这个讲道之前呢，我们先听一则的遇道故事。话说呢，就在一个村庄里面呢，落了一场大雨，洪水呢就淹没了全村。有一位神父正在教堂里面祈祷，他眼见洪水已经淹到他的膝头哥。一个救生员驾着三板前来，就跟神父说：神父，你快点上来吧，如果不是你会被洪水淹没的了。神父就说了：不会的，我深信上帝是一定会救我的，你先去救其他人吧。没多久，洪水跟着就已经掩盖了这个神父的胸口了。神父就勉强站在一个祭坛上。在这个时候，有另一个的警员驾着快艇就来到神父面前：神父，你快点上来吧，如果不是你真的会被洪水淹没的了。神父就说了：不会的，我守住这个教堂，上帝一定会救我，你都是去先救其他人吧。又过了一会，洪水已经将整个教堂都淹没了，神父就只好紧紧抓住教堂顶的十字架，然后直升机他就慢慢就飞过来，去到神父面前，他就放了一条绳梯给神父爬上来，就请神父就跟他说了：神父，今次你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再不上来呢，你真的会淹死的。於是神父意志堅定，就再同一次同呢個飛行員講：唔會嘅，上帝一定會嚟救我，上帝同我同在噶嘛，你都係先去救其他人啦。最後洪水真係嚟得好慢，神父就被淹死咗，佢就上咗去天堂，去到上帝嘅面前，佢就好嬲咯喎，佢就質問上帝：主啊，我这一生人呢这样来去奉献侍奉你，为什么你不肯来救我呢？上帝就说：我几时不肯来救你啊？第一次我派了个三板救生员去救你，第二次又派了这个快艇的这个警员驾着快艇来救你，你都不肯接受。第三次我还用国宾的礼仪形式呢，叫这个飞行员驾着直升机来接你，你都不愿意接受拯救我。我还以为你真的很想快点来见我。故事在里面告诉我们，神父他似乎对神的拯救的信念呢有一种执迷，有一种呢对神的拯救的思想和理解呢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认为呢神一定会用他所想的方法呢去救赎他。怎知上帝的旨意呢就跟神父是不一样，可惜神父对真正来到去拯救他的人呢产生了很多不信任的坚持，结果累到自己呢失救而死。有阵时我们对神的拯救信念有很多时候呢都有很多既定的想法，可能那些想法未必可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观念，从而令我们对主对人呢落在不信的境地。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出三章一至十四节，在里面讲到那班的希伯来书的信仰群体呢， 其實都是不遑多讓，都是一班硬絕心對主耶穌基督存著一種錯謬思想，落在不信的子民當中。在希伯來書主要講給或者寫給是一班什麼的對象呢？是當時講希臘語的猶太人，他們是信二代的希伯來人，他們已經是成為了信徒，他們的認識救恩的來歷都是從之前一些人話給他們聽的，所以他們曾經都為福音受過苦，他亦都勉勵過信徒追上往日受苦的心志，忍耐到底，至終必有神的賞賜。但是他們的靈命長進就卻是半途而廢。他們在希伯來書五章十一至十二節那裡說，在裡面去描述這一班的信徒就是只能吃奶未能夠吃乾糧的信徒，而且有變質退回律法主義猶太教的思想，再加上當時的信徒他們身處是一個羅馬人統治的世界，他們作為猶太人原來有很多著數，所以他就寧願 不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有很多的信徒他情願繼續留在猶太教，以免遭受逼迫。所以經文三章一至十九節正是要強調基督的福音優越性，另一方面就要去勉勵信徒不要離開真道，你的信心要堅持到底。所以今天我們看的經文三章一至十九節就分開兩個大的選段，第一個段落就是主耶穌基督他的身份是超越了摩西，而三章七至十九節就是以古喻今去警告和勸勉信徒哪個人不可以進入安息。咁點解希伯來書嘅作者要喺三章一至六節要去論證基督係超越咗摩西呢？其實就係關乎猶太人嘅信念，佢哋喺信仰嘅觀念底下咧，其實喺猶太背景新亮光裏面咧都有提及咧，佢哋當時猶太人咧，佢哋個認知咧就係認為咧拉比咧認為以色列中咧沒有人比摩西大。因為以色列民他們視摩西是一個領袖的英雄人物，曾經帶領他們是渡過了紅海，然後又脫離了法老那個為奴之家，跟著就向應許之地進發，所以摩西領袖的地位能夠成為以色列民是視為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當時他們只承認摩西是最大的領袖。不過當人幾時重視人過於上帝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的話，人幾時都會是失望，甚至當人去崇拜一個領袖去到一個地步重要過上帝的話，其實萬一這個領袖人物他犯罪跌倒的話，都會很容易令到其他人信心受到扳倒。就好像摩西面對一班的以色列民向他投訴真拿沒有水喝的事件，摩西因為情緒失控和軟弱，他沒有聽上主的吩咐，他用支杖去擊打磐石，結果上主就懲罰，令到他和第一代沒有辦法進入應許之地。因此在希伯來書來到這裡，就很想和第二代的以色列的信徒是去講，你們要將信心的眼光的焦點要擺放在一個能夠治理以色列民神聖的兒子主耶穌基督身上。就正如舊約經文撒加利亞書四章七節亦都預言了，大山啊，你算什麼？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以為平地。在這裡都講到大山呢，其實就是預表了這一位比亞伯拉罕高超、比摩西更崇高、比天使更超越。還有從這個的拉比口傳的歷史裏面，尼賽亞比摩西崇高，更加認為那個末後日子的先知是好像摩西忠信可靠的先知， 在这个撒加利亚书正是去预表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尼赛亚。不过对于一班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群体里面去认知这个尼赛亚，跟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受着他们的传统来到去口传历史来影响他们。在马加比一书里面，这个是刺经来的，他们就很宣认就是犹太人仍然期待上主去差派这位忠信可靠的先知，甚至在主前140年，一大班的犹太平民和领袖决定推举马加比这个家族西门和他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大祭司，长久去留任，直到这位忠信可靠的先知兴起。即使在犹太人心目中有如此去期待摩西就好似嗰位忠信先知嘅出现，但好可惜，直到如今，今日嘅犹太教嘅信徒咧，其实佢哋仍然都唔肯承认主耶稣基督系佢哋嘅救赎主。我哋翻翻去咧，今日睇翻归信主嘅犹太人嘅现况咧，就知道咧，有一位咧就系专系传福音俾犹太人咧一个机构啊。咁咧就《基督今日報》咧，亦都有表達咧，就係目前咧以色列人口裏邊咧有970万人，其中有200万咧係阿拉伯人，剩低咧係775万咧就係猶太人。喺呢啲嘅猶太人中間咧，有70% 係世俗嘅猶太人，佢哋咧係唔參與任何嘅宗教信仰嘅活動，甚至咧亦都唔信上主。但是在文化的层面呢，他就承认自己是犹太背景的。其余那 30% 呢，他们的是正统宗教的犹太人呢，他们相信独一神论，但是他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尼赛亚。因为他们呢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是阅读塔木德的这个解经书，是一些拉比的口传历史，一些律法书来的。內容咧就係同我哋今日睇嘅和合本咧係好唔一樣。目前咧只有22000人咧係承認自己係相信耶穌基督就係嗰位尼賽亞。雖然喺希伯來書嘅時代嘅信徒係為咗羅馬統治逼迫下而放棄做基督徒嘅身份，但係超越摩西嘅主耶穌基督咧，呢位忠信可靠嘅主作事直到如今咧，卻是能夠將今世代的猶太人他們不信的硬心變為柔軟堅定的信心，將不信的猶太人變為可能一一去歸信主耶穌基督，成為神家裏面的人。就以下呢這一位的猶太人呢，我們 他是在接受創世電視來到去分享，他是猶太的拉比來的，他叫 Seth Porritt。咁咧，佢喺當時咧，佢就分享到咧，佢自己咧得救信仰嘅見證。呢位嘅Seth Porritt 咧，佢係受爸爸啦，自細咧受爸爸同埋祖父咧嚴謹嘅猶太拉比嘅教導啦，所以佢自細咧就接受猶太教嘅薰陶下咧成長。從小到大咧，無論衣食住行同埋喺宗教生活同埋教育咧，佢都係遵從父親咧一個好嚴謹的教養，令到他覺得在生活上是很受束縛和很不自由，於是他生活都是在一個很不開心的生活裡面。後來他長大了之後出來工作，他認識了一位加拿大的基督徒，不斷向他傳福音，又以聖經的內容去跟他講解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尼賽亞。結果有一晚咧 ，Seth Porritt 咧喺夜晚嘅時候咧，佢喺夢中咧就經歷神向佢啟示，話俾佢聽《以賽亞書》53章喺裏邊所預表主耶穌基督就係嗰位受苦嘅仆人，就係嚟到去拯救人類嗰位嘅尼賽亞。自此之後咧，佢就同佢太太咧就接受咗主耶穌基督，相信咗，成為咗一個基督徒。但是當他回去跟他家族人去講、去分享他已經信了耶穌之後， 他卻是換來了呢遭受家族的排擠，拒絕他呢接受猶太人的身份，然後呢又取消了他呢去繼承家族那個的遺產，亦都失去了工作機會。甚至有一段時間呢，因為沒有屋住，他和他太太呢都要住在沙灘，在沙灘上面扎營，被老鼠呢來到去飽受老鼠的入侵。雖然 Seth Porridge 和他太太生活是充滿挑戰，信仰也都受苦，但是他和他太太都沒有放棄過基督徒的身份。 Seth Porridge 甚至去經歷神去重新賜過一份工作給他，於是他就願意成為猶太拉比，就回去以色列繼續向未信主的猶太人傳福音。可以見到上主施恩拯救的手其實都一直沒有離開過猶太人，神的心意仍然都是藉著外邦人歸信主去激發猶太人，是去接受主耶穌基督。就好像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說，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再一次去警告，若然神的子民仍然向主存不信的硬心，甚至好像他們的祖宗在曠野漂流四十年仍然是試探主勃逆的話，都沒有辦法進入在神裡面為他們預設的安息。所以來到在三章七至十九節，就是以古喻今，是來到去勸勉信徒哪個人不可以進入安息呢？在裡面呢，即是希伯來書呢，正是在作者呢用這個反面教材呢，是來到去教導呢當時的第二代的信徒，切勿重蹈第一代的以色列民悖逆試探主落在不信的地步的覆轍。早前呢都在講道都分享過呢這個的圖表啦，就是以色列民他們在當時呢他們有十次之多呢，特別是在出埃及記裡面有記載，他們都為了一些資源，為了一些食物啊、水啊，來到去跟他的領袖去爭鬧，是落在即是不信的地步，對主呢也都失去了信心。結果他們在曠野裡面呢漂流了三十八年，除了呢他們悖逆試探主之外呢，在李思敬博士呢他都在另一段的內容裡面呢都有分享過呢，原來以色列民呢他們還有十次呢是不聽從主的事件的，特別是記在民數記十一章至到二十五章的入面。在民數記十一章，他比拉的投訴，以色列民因為向神發怨言，被上主降火燒了他們營幕的物品。另外十一章四至三十四節，基伯羅哈他雅的哭泣，以色列民呢是因為埋怨只得瑪拿食，而不好像他們在埃及的日子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他們呢又收藏那些鵪鶉過多被上主擊殺，以色列民呢對神毫無感激之心。民數記十一章三十五至十二章呢，在裡面呢就講到了哈洗他錄的毀謗，亞倫和米利暗呢毀謗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利暗就遭上帝刑罰，是長大麻風。然後民數記十四章呢，巴蘭曠野的反叛呢，因為報惡信的探子呢令到民眾想另立一個領袖，於是惹動了神的怒氣，神就用瘟疫呢來去擊殺以色列民。民數記呢十六章亦都講到呢可拉一黨的作亂，因為他們妒忌亞倫子孫的專利，就起來呢反對摩西和亞倫。而第十六章四十一至五十節呢，傳會中就埋怨摩西亞倫呢亦都惹動了神的怒氣啦，降這個瘟疫擊殺以色列民。然後呢二十章百姓 就向摩西亞倫爭鬧，就因為咁樣咧，摩西就擊打磐石，嚟到被上帝刑罰，冇得入應許之地。而二十章咧就講到亞倫，連摩西亞倫咧都不信主啦。民數記二十一章，火蛇同銅蛇，以色列民因為路難行，就向上主發怨言，上主就使到蛇咬以色列民。當以色列民看到銅蛇的時候，他們就得存活。民數的二十五章就是巴力昆爾的瘟疫。從以上呢這十段的在裡面不聽從主的一些事件裡面，我們都可以見到呢，其實人的心呢就是被罪惡呢來到去攪擾底下呢，而作出一些對上主不順從，無論是對他領袖的投訴啦，或者貪心啦，想吃多一些的鵪鶉啦，又或者是他在裡面呢來到去毀謗其他人啦，跟住有嫉妒啦等等，這些在上帝看來呢都是人的罪性出來，而導致呢是不來到去聆聽上主的吩咐。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這麼有忍耐的上主，他會厭煩那個世代，甚至呢被上主是形容為一班呢心裡迷糊的子民，不曉得上帝的作為。迷糊呢的意思就是說呢沒有跟到上主的命令和引導的子民，結果呢換來了上主的審判。摩西和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呢都沒有得入應許之地。他的屍首呢就留了在曠野。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呢在三章十二至十九節重複又重複去勸勉信徒，不要效法第一代的以色列民承受不得入應許之地的惡果。那今天神向我們作為一班基督徒有什麼勸勉呢？就是我們要互相勸勉，還有要持定基督徒的身份的初心，以及承認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終極的救贖主，才能夠享基督裡面的安息。弟兄姊妹，在我們信主的歷程裡面，當你遇到患難，好像在曠野裡面經歷很多資源的缺乏，又或者在環境裡面的衝擊，又或者是來自社會政治的動盪，我們是否就輕易去放棄基督徒的身份呢？跟著社會的價值觀去隨波逐流。當人何時接受了整全的救恩，相信上主所差遣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才能夠去享受到那個真正得救的盼望。就好像以弗所書二章八至九節那裡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去認識主，我們認識主耶穌基督呢都是一種福氣，是上主賜給我們一個機會。所以我們都可以見到，我們看到呢在這個世界裡面，其實有很多人呢他們都很輕易就放棄了基督徒的身份。好像曾經呢我都聽過呢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非洲呢是去牧養一些的非洲人啦。他有一次呢就是去即非洲裡面一個部落呢去探一個女信徒，他是初信的信徒啦。跟住呢他就詢問宣教士一些信仰問題，他問宣教士，我可不可以繼續回教會而我不信耶穌啊？於是宣教士就覺得他很矛盾，為什麼你想回教會但是不信耶穌呢？跟住呢他就知道從他所講的內容呢就明白為什麼他不想回，不想信耶穌，因為呢原來他是他的部落裡面呢是信奉一夫多妻制的，跟住咧，佢係拜精靈嘅。佢話咧，佢當佢信咗耶穌之後咧， 他被那些同族的人来到去排挤，他没办法进入到他们认同他们那个部落的人生活，他觉得好像被孤立了出来，所以他宁愿放弃基督徒的身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相信都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甚至活了在不同文化的思潮里面，已经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去边缘化。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去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而将主耶稣基督抛诸脑后，星期一至星期六就用自己和社会的价值观去行事为人，然后星期日就回来做一日的基督徒呢？确实值得我们的心思。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留给我们有两个关键的经文，刚才呢金句都读出了。第一段呢就是三章六节，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而第二段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再读一次，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唯有呢我们呢是宣认主耶稣基督是人坚持到底的信心基石，才能够成为了教会，才可以跟基督里有份，才可以进入基督里面真正的安息。所以未归信主的犹太人，其实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都是一个方向和趋势。今天的正道来到这里。